诗篇十三篇一到六节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
我们很感恩又来到这个礼拜天一块的来敬拜，也借着一块来读圣经，默想圣经里的话语，以及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和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带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旧约里头的诗篇第十三篇。这个诗篇不长，只有六句的话语，是著名的大卫他所写下来的。题目我就把它叫做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那就是一个问号，也是一个感叹号。就是说，我们都很感慨，我们等得太久了，我们都很感慨，就为什么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来，那个机会还没有来？为什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？为什么我的困难还没有过去？要到几时呢？我觉得在人生里头，常常有很多人都发讲这个问题。在过去的两年多的当中，因为整个世界都给这个疫情所包围起来，很多人都受到这个疫情所影响，心中都是很惘然的。有人就问这个同样的问题，问了很多次的问，要到几时呢？到今天为止，好像这个疫情都没有完全的过去，很多人都感觉到很灰心、很失望，准备要去旅行的还是很担心，还是很彷徨。很多人因为 在国外回不了我们这边， 在这边的人 也回不到他们的老家，都是心中有很多的担忧忧虑。他们都是不时地问这个问题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在100多年前、有一个英国人，他所写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后来 都所有人都认识了， 都知道了。这讲到有一个小女孩，有一次不小心掉进了一个 兔子的一个洞里头，不晓得她掉进去之后竟然跑到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头去。那是一个 很神奇、很漂亮、很如梦如幻的一个世界的当中。这个女孩子叫做 Alice， 可能你知道我有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 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， 那就是爱丽丝的梦游仙境。这个人写的故事太美了，太好了，每一个 小孩子、年轻人、成年人，每一个年纪的人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在其中这个小女孩 Alice， 她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她说永远是多久？她问这个兔子永远是多长久啊？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其实也是一个很深刻，叫人感觉到真是摸不着头脑的事情。我们常常都说永远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都在等待你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永远，永远到底有多长久。这个兔子听见 Alice 这个问题，你看他在拿着一个时钟，就表示说他对时间真是很了解的，很通透的一件事情。他就给出一个很出人意表的一个答案，他说永远是多久啊？他说有些时候只是一秒钟，只是一秒钟，但是感觉到它很永远、很长久，好像都待不下去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里头都是很彷徨、很感觉到很煎熬，一分钟也在等不下去。尤其是当你在等候一个答案、等候一个人要来到的时候，就常常在等候、等候，但心中却是很焦急，到底还要多久了？永远好像只是一秒钟的时间，每一秒钟都好像要持续到永远的那一种感觉。如果你问一个生病的人，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如果他整天都要饿在这个病床的上面，他就感觉到每一秒钟都是维持到永远的那种感觉。或者是你面对一种的逼迫、灾难、痛苦， 心里头好像在淌血的一样的感觉的，在流出你的血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永远。为什么这么长久？为什么这个终点目的还没有来到？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，他经验这件事情，所以在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就首先发出这个问题，他说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忘记我，把我忘记了，要到几时呢？没有，他说要到永远吗？连续的发出两个问题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在我的生命的过去的时间里头，我也曾经好几次曾经发出这个问题，我感受得到困难重重，我好像找不到出路，看不见这个光明的时候，还被黑暗这个黑云包围起来的时候，我就问神：神啊，我还要等多久了？要等到几时呢？等到永永远远吗？我不明白。但是在困难当中的人通常都是这样，大卫也是这样啊。你知道大卫他虽然是个君王，但是他登基做王之前，他曾经受尽许许多多的苦头，这个扫罗王逼迫他追杀他，他几乎命都没有了，没地方可以躲藏起来，没有家了，因为他是流浪的一个人。要到几时呢？很多人都是发出同样的一个这样的问题，要到永远吗？说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是心中真的有感受。如果你要认识大卫这个人，有两个方法。第一，你可以看圣经里头的旧约里头的历史书，那就是包括，撒母耳记啊、列王记啊、历代记，你都可以找到他的资料，在他生命里头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唯有当你去到另外一个第二个方法，就去到旧约的诗篇里头看大卫所写下的诗歌，你才真的认识这个大卫，认识大卫的心中的感受，他心里头的世界是怎么样。所以圣经很奇妙，一方面我们要 读历史书知道他的生平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诗篇，才真的在灵里头明白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走过的是怎么样的道路，他经验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。所以两方面都是重要的，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里头的人物，尤其是大卫这个人。大卫在这诗歌里头一连四次的问同样的问题，就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四次的问神说要到几时呢？可想而知道这个问题每一天都盘旋在他心中，每一天这个问题都在他心里头荡来荡去，他好像走不出这个疑问，要到几时呢？所以这首诗歌都把他心中的感情都表达出来，把当时很紧迫的情形都形容得很清清楚楚的，让我们知道可能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过去的几年也常常有同样的问题，为到你的家庭，为到你的儿女，为到你跟别人的人际关系，也常常问这个问题。当你感受得到有疑惑，感受得到很困难的时候，走不出这个黑洞的时候，你就问神说要到几时呢？很真诚坦白的来到神面前，要到几时呢？同样这个问句很出奇哦，你在诗篇里头找到几乎有二十次，那不但只在这个诗篇十三篇找到有四次，别的诗歌里头也同样告诉我们同样的问题。可想而知道大卫是一个等候的人，但是在等候的当中，有些时候他心里头也很焦急，心里头也很彷徨，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。大卫只是一个平常的人，跟我们都一样，你有的困难他都有，甚至他的困难他的问题都比你大比你严重，但是后来他都把他胜过了，克服了。是怎么样的道理？我们看下去这个诗篇十三篇，他说等到几时？要等到永远吗？就等于他就问神：神啊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 不来亲近我啊？你把我忘记了吗？你忙着做别人的事情，忘记了我的事情吗？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是感受得到自己的重要，于是乎都发出这个问题。小孩子当我们年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啊，哦，妈妈你不爱我吗？爸爸你不带我去外面走一走吗？我们都是这样想，忘记了，别人也有别人的事情。但是神明白我们的软弱， 他都来垂听大卫的祷告，把问题带到神哪里。我是在这个诗歌里头，我忽然之间想到这句话，大卫他有很多生命里头的问题，人生里头的困难，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？他是把这些问题和困难都带到神的哪里去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有问题和困难，但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自己找方法，自己找办法，自己找出路啊，或者找一些觉得啊，他有能力能够帮助我啊，他有这个方便来帮助我，我们都以为是这样想，甚至我们觉得要找专家来解决我的问题，但总是忘记了把我们的困难和问题带到神哪里去。很多基督徒曾经都告诉我说他有这个经验，我就问他说，经过这些困难，在面对困难你有没有祷告？他说，哎呀，牧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向神祷告。他就忙着处理这些事情，忙着找别人帮助，忙着找出路，忙着找方法，就是忘记了要向神祷告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操练，我们要学习首先要想到神，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哪里去。好像这个图很多问号，很多问题，一生当中有多少的问题啊？回想你过去这几年可能充满了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小孩子的问题，前途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，或者健康的问题，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我的侍奉的问题，哦，等等，都是数算不过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问题都通通的带到神的面前来？神知道我们的生命，他也知道我们的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。把问题带到神哪里去，大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所以不要把你的苦毒、所有的痛苦都隐藏起来，要放心向神来倾诉，都告诉神，神愿意来垂听我们祷告。你看这个诗篇十三篇，大卫就是这样啊，他坦然无惧地跑到神面前，神啊，你把我忘记了吗？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要到几时啊？要到永远吗？你说，你看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的，都向神来，什么都告诉神，因为他感觉到神是他最亲近的神，他唯一的人生的依靠和人生的出路。很多人都长期生活在一些忧患的当中，整天都忧患。我做牧师，我经验很多，碰过很多不同的人，常常我一见他的面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忧患的人。他整个面上都告诉我，他有很多忧愁，很多不开心，很多 不能够放下的一些重担和问题。长期生活在忧患当中的人很痛苦啊，其实这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病患，这种长期的生病，就是在他灵里头生病。这样的人需要依靠神，把他的问题忧患都带到神的面前，才得医治和释放。如果你家里头有这样的人，你为他祷告，也邀请他跟你一块来祷告，仰望神，把他心中的忧患和放不下的重担都交在神的里头，神一定帮助这样的人。我们越是待在忧患里的时间越长，我们受的痛苦就越多越重。我们说要懂得依靠神，无论是一个学生还在 要面临教功课写作业，或者是面临考试，或者一些专业的考试，你都面临这些重担，心中的忧郁和忧患很重很重，你更需要来依靠神，坦然无惧地说，把所有的问题都交在神的哪里，好像大卫一样。这是感恩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懂得呼喊，乃是一种医治。当然我们呼喊不是没有目的的，不是漫无目的的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向着神来呼喊。大卫就是呼喊的一个人，他来到神面前都呼喊，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和情况里头，当有困难临到他，心中痛苦，他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他都向神来呼喊。这是祷告，祷告就是把整个生命整个心灵都向神打开，不要再隐藏了，不要再躲藏神了，神要来医治我们，来帮助着我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并不单只是一种的祈求，祷告并不单纯是一个祈求，更可以把你心里头所有的难过的情形都向神来讲，告诉我们的神，这样神就让我们的感受得到医治，得到释放。很多人得不到医治，很多人得不到释放，是因为他没有向神来祈求和倾诉 他心中的事情。他总是把所有的心事放在心里头，所有的话语都不讲出来，都放在里头。越是这样的人，越不能得医治，越不能得释放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读圣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然后我们就放胆的祷告。甚至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很多年，还不敢开身开口来祷告呢。很多基督徒还是只是在心中默默的祷告，默默的祷告。当然神也垂听我们心中默然的祷告，神都知道，但是神更欢迎我们好像大卫一样，向神正向着神来呼喊，让神来医治我们的里面，把我们的里头的痛苦和受的伤害都医治都释放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健康美好。所以我们相信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大卫是一个与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的一个人。你读他的诗篇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他是坦然无惧来到诗恩宝座前，就上神来讲什么都告诉神。哎呦，这样的人生才能够释放，这样的人生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医治和保护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是头一号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很多人都在这方面我们都走错了，我们感觉到我们需要钱财，我们就知道有地位、有人的称赞、有人的支持、有人的帮助，都忘记了与神有美好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过去是这样想，你马上要回转过来，要追求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。就好像今天我们头一首诗歌说，我们要寻求神的面，一生一世的来寻求神的面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是仍然要寻求神的面。无论你是侍奉主多少年的基督徒，我们更需要建立与神美好的关系。接下来大卫又问另外一个问题说，神啊，你怜悯不看顾我要到几时呢？你说你看到吗，他跟神讲话就是你这一种的表达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说他是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是通过别人来为他祷告，他是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他感受到神就好像在他面前或者在他旁边，在鼓励他，拍他的肩膀说不用怕。所以他说要到几时呢？大卫很伤心很难过，因为他的困难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他说还要等到几时呢？基督徒，我们不要害怕问这个问题，向神问这个问题，要等到几时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时间所控制，比如说我们要按照时间上班，按照时间要回家，按照时间要做饭，按照时间我们要有约会等等，时间对我们来说太重要。但是神是自有拥有的，时间都在神的手中，时间也代表时机，就是 opportunity， 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要把时间我们的机会交托给神，仰望神的带领。很多人都有感受得到，当人你跟他讲话他都不看你的，只是看着手机。不想我们都有这个犯这个毛病、哦、常常看哇手机看手机，人家讲哦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听到他讲话，就是我只是还在看自己的手机。小孩子都知道的，小孩子要跟你讲话，就到父母亲的你都没有看着他，也没有听到自己在看手机。很多家庭是这样，父亲也看自己的手机，母亲也看他的手机，小孩子都让他要叫母亲和父亲，但他们都没有听到。或者反过来，父母亲要跟年轻人讲话，年轻人都自己看手机写短信没有听到父母亲跟他讲话。同样的，这个时候如果大卫的时候有手机的话，他几乎就会说，神啊，你不要看手机了，你要听我啊，你要来看我啊。我们这样生动感受得到，他就以为神就忙着别的事情，忙着要看人做别人的事情，没有来做我的事情，没有来看顾我。神完全把我忽略吗？忘记吗？没有照顾到我心里头真正的需要吗？我们都基督徒都常常有发出这样的问题。灵性再好的一个人，偶然他也有这种的软弱，甚至有对神疑惑的时候。真的，我们有些时候都是一般的人，我们都有疑惑，我们的信心都不足够，我们以为神把我忘记了，或者神你是不是没有时间了，或者你的能力有限，帮不了我这个忙，解决不了我这么大的问题，是否这样？但是神不是这样，神都来看顾我们， 神是 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旁边，只不过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做事情的方法，神也有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的时候。不过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信心不足够的人，所以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问神，这是问题。第二节大卫接触了也问同样的问题，说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面临这些困难和重大的事情，我整天在盘算着应该怎么办怎么办，但是我越是这样我越是感觉到痛苦，很忧愁，这样的情形要维持到几时呢？你看他一连串都问同样的一个问题，重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，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重重复复的发出同样的祷告，要到几时呢？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？当然从我们的人的角度来算着说，最好神马上把我的问题解决了，马上的来帮助我们，马上就来拯救我，那就最好了。但常常神的做事不是这样，这里给我们看着一个图画，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向神来祈求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心中又有自己的方向，自己筹算，自己的计划，寻求自己的方法。我们常常这样一个矛盾的人，里头我们常常有冲突，我们常常告诉人说我祷告我寻求神，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寻求神，我们只是寻求自己的方法而已，祷告就是表面上的一个功夫，真的来说我们里头还是自己在 做主，自己 在找方法，在筹算，在计划应该是怎么做。好像 有些年纪大的人喜欢打算盘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不懂，我也不懂，都 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了。我们现在都用电算机或者是用手机 来计算等等。但是有人是说天天替自己打算盘的人其实越打越愁苦，不是吗？我常常看见这些打算盘的，他皱起眉头的来打算盘的，这是 太多烦恼的事情。我们想的越多，烦恼越多，我们越是没有交托给神，我们的烦恼就越来越多。交托给神的人要让神来帮我们打我们的算盘，不是我们自己来计划。这时候大卫说心中筹算但是终日愁苦，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。那第二节接出来还有一句要到几时呢？大卫就抱怨说我的仇敌很多，不但是仇敌很多，来攻击了我的人越来越多，来诽谤我的人也抹黑我的人很多，他们不但是这样还有升高咧。升高的意思他说他的位置越来越高，他的权力越来 越大，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厉害。为什么这样？神为什么不把他打下来，不把他压下来，反而他因为身高就把我比下去了，我就 被他压制下来。这一种情况还要维持到几时呢？我们都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说为什么困难越来越厉害，困难为什么越来越严重，没有解决反而增加，压力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重大。加上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看医生吃药本来是盼望越来越改善我们 的健康的状况，但是发现哎，没有啊，反而越来越走下坡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，我们的仇敌是谁呢？大卫当时是有真的仇敌，包括这个扫罗来攻击他，但今天我们的仇敌是谁呢？我们都有仇敌，不过可能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仇敌，包括一些可能我们感受得到不顺利的环境，情况很不顺利了，或者是不理想了，或者人际的关系与人之间，哎，很难相处，无论是办公厅里头或者家人之间，工作上我也不顺利，总往往受到挫败，还有健康上也没有改好，我们一常常受到疾病的煎熬等等，这都是一些外在我们感受得到，在里头在外面都感受得到，好像敌人一样都包围着我们，甚至把我们压下去，他们就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有能力，越来越办法，我们就越来越把被他们逼下去，是这样的情形。仇敌升高了，但是我们怎么办呢？但是大卫他明白这个道理，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两节经文当中的祷告，我们找到大卫一口气的 说了五个我，一口气的提到我有五次，这么多。简单的看一下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很简短的一个祷告里头都包括了五个我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心，整个问题的中心就是他，我我我，很多的我在这里。人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人很喜欢叫镜子，今天早上有哪一个人没有叫个镜子才出门的？没有哎，一定叫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头发，我的脸怎么样，我的穿的衣服怎么样，等等等等，我们都很注重这些。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，有人说越看镜子越不满意自己，我今天为什么又胖了，今天头发为什么 又灰白了，为什么我的脸是今天看哎呀不好看，不健康等等。我们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这是我们为什么有痛苦有忧愁的一个原因。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，没有以别的人为中心，只有以自己为生命里头的中心，只是想到我，只是想到我，这是很大的困难。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首先要学习要敬拜神，赞美神，宣告神的伟大，宣告神的主权在掌管一切，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君王，我们要宣告赞美我们的主，然后我们才把自己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。所以千万不要把自我中心放在你的祷告最重要的位置，神才是我们祷告的中心和重要的位置。有些人要操练学习怎么来放下自己，我记得有一个人是这样，他过去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，总是想到他自己，很自私很自利，想的都是为了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。但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他知道应该要把自己的自我放下，但怎么办，他做来做去都做不到，因为几十年都是这样。后来他养了 一只狗、这个狗成为他最好的朋友，很忠心对他。他有人就说，你把狗儿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把狗儿的名字叫做放下。好神奇哦，放下。所以每一次他叫狗儿的时候，放下你过来，放下你来吃饭，哎，放下你来跟我，我带你去外面溜走一走，这个狗儿就听他。所以每一次都把放下这两个字整天重重复复的叫。如果没有养宠物的人不知道的，我都养宠物在家里，我养一只猫，我天天都叫它的名字，不晓得叫多少遍，就是这样。放下，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件事情。后来这个人真的学到这个功课，把自我放下，这是很难学习的，但是是能够做得到的。放下自己，仰望神，高举神的荣耀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轻省，一定会得医治得释放。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就说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原来我们生命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重担，包括自我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都是一个重担。你别以为我只是照顾自己关注自己是件好事，原来过度的关注自己注重自己反而成为你的生命里头的重担。你要懂得放下这个重担，就没有了，就离开我们了。还要不要忘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离来缠累我们的罪恶，这才重要。原来我们的重担可以转化成为罪恶，当你看自己看得太过重要的时候，也是犯罪的开始，也是隐藏的罪恶的开始，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唯一对付的就是懂得放下，不要老是提到我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我劝勉大家首先来敬拜神，赞美神，感恩，高举神的荣耀，宣告神的伟大，主耶稣基督的得胜，那么我们的问题都自然而然的被解决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真正的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乃是以神我们的主为中心，做我们，让神做我们的主。很多时候我们让神做我们的主，但只是挂着嘴边讲话而已，实在来说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主。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，这也是一种隐藏的罪恶。如果没有把它对付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还是被烦恼所捆绑住，不能够得到释放。有一个讲员，他被邀请去到一个地区，那边主领一个布道会，就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聚会。这个讲员很忠心，好像平常一样，他每去一个地方，就首先为那个地方来祷告，最重要他求神赐给一个好的天气，最后是一个晴天，温暖的一天，大家都很开心的，都放心跑到教堂里头来聚会，好像这些人都能够听见他所讲的福音，这是最好了。所以他就一直为这个方向来做祷告。当他到了的地区，当天是下雨，那他就继续祷告，求神改变吧，现在才是白天，聚会是在晚上才举行，可能在晚上情况要改变。但去到黄昏的时候，天气不但是没有改好，还是下雨越来越大，还要刮大风。哎呀，他说糟糕了，怎么办？会影响来参加的人。晚上时候到了，他没办法，只有跑进教堂里头。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他跑进教堂就看到教堂都是满满的，都坐满了人，就等候着这个聚会，等候着要听他的福音的讲道。有些人找不到座位坐，都站在后面了，他们宁愿站着都要来参与这个聚会来听到。他很高兴感恩，就很放松的来讲道。当天效果很好，很多人都因着这个聚会和这个当时所讲的道以心里受感动，很多人都相信耶稣或者悔改回转归向主，很成功的一个聚会。上了聚会之后，这个讲员就是找的当这个住在这个教堂的牧师，就跟他说，哎，我心中很疑惑，不明白为什么这样。他就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个牧师。这个牧师听完之后就说，哎呀，弟兄，幸好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，如果神垂听你的祷告，给一个非常好的天气，那今天来聚会的人就没有那么多。这个讲员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是好的天气就吸引人来吗？这个牧师说，你有所不知道，但神都知道。他说，因为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大部分都是渔夫，他们都是出去打鱼的，如果天气好，他们都出去打鱼了，工作了，干活了，但天气不好，他们都不去了，所以他们都可以来教堂里头聚会。你看，神知道的比我们的都清楚，都明白。主权在于神，神会把最适合我们的供应给我们。听清楚哦，神不是把最好的给我们，因为永远没有最好的，只有最适合我们的。最好的不一定适合我们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最适合你的就是神知道的，他有供应给你。你是一个学生，面临考试功课的压力，神都知道什么最适合你现在的情况。你现在要照顾家庭，儿女这里头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，神都知道怎么用最适当最恰当的方法来帮助你们来解决这个事情。教会的事情也是一样，神不一定把最好的给教会，但却把教会最需要的最适合我们的都供应给我们。神是奇妙的神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一切，生命的主权决定权都在神的那里。旧约圣经就告诉我们怎样一回事情，有一位先知叫做以利沙，有一次他被许多的敌人包围，要来伤害他。这个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去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他就很惊慌地告诉他的主人以利沙说，我看到很多敌人密密麻麻都把我们包围，这一次我们都完蛋了，走不出去了。他很惊慌很惧怕。这个仆人眼睛所看到的是敌人的众多，看到的是没有机会了，但是神的仆人先知以利沙看到的却不一样。当他跑到前面张眼一看，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情况，他看到千千万万的天军，从神而来的军队与他同在，来保护他，所以他不惧怕。所以不同眼光的人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情况，有不同属灵眼光的人也影响了我们的决定和影响我们对生命的态度。今天你的属灵的眼光是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信了耶稣基督这么多年，侍奉主这么多年，你的眼光有改进呢？有进步吗？你看得比以前的不再一样吗？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信心不够的人，他们所看到都只是外面的环境和外面的教育，但信心足够的人看到的心里面神给他的应许、鼓励，神给他的一个帮助。当我们只是看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越看就越上胆、越担心。因为圣经说，仇敌虽然被升高把我压制，但是更重要，我们眼光不是看我自己，看到神，因为神的位置比仇敌的更高。不错，魔鬼、撒旦，他好像很有办法、很狡猾、很有能力，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、权柄的神、圣洁的神，神的位置比这些仇敌都要高。所以刚才一首诗歌不是说吗？神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亲近神，求神把我们放置在最高之处，以及仇敌虽然升高，依然不能把我压下去，我们还可以过得胜的生命。我们的神永远建基一个制高点，我们知道打仗的人都知道要找一个制高点，从最高的地方来看着仇敌他们所有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就攻击他们。神建着最高一点，控制着一切，所以依靠神。这个诗篇十三篇告诉我们，就是依靠这一位站在最高处的一位神，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黑暗。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，说 要等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了，因为都放在神的手中。大卫当时的环境其实不因着他的祷告而改变，但却因为他转向神、归向神、依靠神，他生命里头的内心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。这都是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经验。当你依靠神，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，但你里头改变了。最重要是你里头改变，你的态度改变，你的眼光改变，你的信念改变，那就不一样的人生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第三节他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。更重要，他下面一句话他祷告说，神啊，使我的 眼目光明，免得什么？免得我沉睡即死。刚才说他有一年四处四次的说，要到几时呢？他问神，然后从这里开始，他就一年三次的提到免得，从第三、第四节三次提到免得，他求神按着他的情形，使他的眼目、他的眼睛光明起来。因为当你眼睛不光明，你看的都是灰暗的；当你眼睛不好的、视力不好的，你看的都是模模糊糊的。很多基督徒都是模模糊糊的度过他的人生。虽然他要读圣经、要祷告、要去聚会，他眼光还是迷迷糊糊的，因为他没有转向神，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把自己放下，交托给神，神放是我生命里头的最高的制高点，仰望他，他是我的高台，就不再一样。这就是生命的突破，离开我们的软弱，离开我们的惧怕，看见光明，看见力量。使我的眼睛光明，照着这个图让我们看见，当你眼睛不好的时候，你看的东西都是迷迷糊糊的。就算当时是一个大白天，很好的天气，这个风景很美，但是你都看的都是迷迷糊糊的。那当你拿到一个准确的眼镜戴在你的头上，哎呀都看得很清楚，很漂亮。属灵的生命有些时候都是这样，我们是带着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还是带着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？难怪大卫的祷告说，求神使我的眼睛光明，从前我是在灰暗迷糊的当中，现在求神来医治我、改变我，让我的属灵的眼光看得清楚。唯有读圣经，你越读圣经越明白神的心意，你看的东西就越来越清楚，不再迷糊。唯有当你亲近神、向神祷告，你看的东西就越来越明亮、越来越清楚，对你有更有把握、更有信心。耶稣就解释这个道理了，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你整个身体就会光明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眼睛若昏暗，整个身体就会黑暗了。讲得太对了， 讲得太对，他告诉我们有两个光景，两个情况，一个 是光明的情况，一个是黑暗的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眼睛影响了他们所看的，神要给他们，他们都看不到。今天神已经答应你了，应许给你了，但是你都看不到，为什么？你的目光还没有明亮起来，你还是看着很消极的东西，看的都是叫你感觉灰心的事情。但大卫不一样，他懂得呼求神，神啊，擦亮我的眼睛，好让我的眼睛光明，重见光明，看见你美好的带领和你的应许都临到我们。我们这人生里头所以没有亮光，总是因为我们没有一颗专一来向着神的心，我们不够专一。我们来敬拜神还是想着别的东西，一边读圣经一边看手机，所以我们都没办法在从圣经的话语里头看到亮光，我们反而手机的亮光夺去了我们的生命。很可是专一向着神，从今天开始专一的求神给我一个专一的心来寻求神的面。人人要寻求神的面，如果你还没有看到，我告诉大家，就好像他说我们叫为沉沦即死，这是大卫说的吗？如果神不使我的眼目光明，我就为沉睡下去了，一辈子都是这样的。 很多基督徒上任耶稣都是一辈子都是这样，很可怜很可惜。难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，他的责备了是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文士，就是这样，他们一辈子都沉睡在自我中心的当中，这是很可怜也很可悲。最后一节圣经，这个诗歌很短不长，但大卫的整个生命的态度改变了，当他眼光改变就不再一样。他说我要什么？我要向神歌唱，因着他用丰厚的恩典来对待我。你看到吗？刚才他说要到几时了，我要等候到几时了，一直在抱怨，一直在消沉下去。但当他依靠神转向神，眼光改变之后，整个态度又改变了。他说反而他很积极，很有阳光的气势的一样，我要向神歌唱，赞美我的神。为什么？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领导我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，好像神没有管我，没有来看顾我，其实神都一直都陪同着我们，陪伴着我们，一直都在我的旁边。就是这样，神就是这样，他愿意陪着你的，陪着你走最艰难的道路，他都跟你走在一块。所以我们要依靠神，把神放在你祷告的中心，把神放在你最重要的位置，不是自己而是神，那你感受的就不再一样。我问大家一下，你有多长的时间没有歌唱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的歌唱，而是平常在你家里你有多久没有在你家里个人的来亲近神、敬拜神而歌唱。这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向神歌唱。或者说我不懂得唱，你要一边听着这诗歌一边跟着来唱，来赞美神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今天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有一节经文放在我们的前面，那来这经文是在诗篇里头的，但它原本最初的出处是在出埃及记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。最原本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什么背景呢？是当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底下离开埃及，渡过红海之后，他们找到人生的出路，有新的光明的盼望和前途，他们就赶紧的来敬拜神、赞美神。神是我的力量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这个诗歌里头学到一个功课，神总会带领我们走出困难重重的埃及，跨过危险的这个红海，去到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更需要来赞美我的神。你知道英语里头 play 这个字是有玩耍的意思，好像我们 play a game 哈、啊，就是一块来玩一个游戏啊，就是很轻松的、很快乐的、很 enjoy 的来这个玩一个游戏。但 play 这个字也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演出，就是我play 一个 music， 或者是我在这一出戏里头，我是演出一个其中一个角色，其中一个人物。我平常的生活不是这个人物，好像这一出戏里头，我要演一个当一个父亲的，但我从来没有当过父亲，怎么办？这个演员就要用心去观察、去学习，一直要做到最好。以及在这演出的时候，人家看到，哎呀，他演出一个仁慈的父亲，多么活泼，都表现出来，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打过仗。他是一个在这演戏里头，他演出一个将军的这个角色，他就要用心的去做准备，把他演绎出来。所以 play 不单只是很轻轻松松的玩耍，也是很严肃严谨的尽力的去演出。我讲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很多基督徒自己在玩哦，很随意哦，很太过度的轻松哦，没有知道神今天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神给我们的在这个末世当中的呼召，要我们演出一个最好的应该要的基督徒的角色，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。所以从今开始学习大卫，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做，要演出把我们的生命表达出来是最好的，以至于能够荣耀神。今天你可以 play 也可以去玩，但是你可以 play 也可以演出最好的，做你最好的，神给你什么你就应该要做什么。所以这首诗歌一开头是很消沉的，很消极的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但最后结束的时候却很积极的赞美神，说，我要顺神歌唱，因为他用丰厚的恩典来对待我。这是他的赞美、感恩和做见证。但愿我们走过人生弯弯曲曲的道路，高高低低不平的人生的道路之后，我们看见神还是恩待我们的神，用最好的恩典、最适合我们的来供应我们、带领我们，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